Assalamu alaikum, Dosti. 我们能在这里见面，玛莎安娜。
愿真主的 Salamat 与您同在。
愿真主给你一家宽的瑞兹给。
因沙安拉。
进入恩典之门，得着真理之光。恩典与真理。
亲爱的 Dosti， 欢迎你来到恩典与真理的节目。在这里我们两位来主持，我是杨天成。
我是苏小燕。
我们今天呢能够照样在这半个小时的时间里面有两个环节，一个就是圣人小传，还有就是信仰人生金钥匙。
嗯，是的，我们也欢迎听众朋友能够跟两位主持人多一些的联系或者多一些的交流的。你可以透过两个方法，第一个就是发个电邮或者给我们发个短信，电邮地址是良友拼音四 at 良友拼音点 net， 手机号码是13229966122，前面呢请注明恩典两个字。无论你对我们节目有什么意见的话，不管是正面还是负面的，我们都全部接受的，会好好的去努力改善。
嗯，其实呢我们在这里呢也希望你能够跟我们互动啊，因为你的回应呢对于我们来讲是一个很大很大的鼓励。如果你不回应的话呢，我们也不知道你到底在想什么，你有什么样的需要呢，都可以告诉给我们的。
没错，你的每一个回应都是非常有能力的。天成老师，你每一集都会问我一个问题，那今天就轮到我问你，请问你工作了多少年？
工作了
从毕业到现在总共多少年了？
哎呀，那就很久了，
考到你了，
我自己都不知道了，几十年了。
几十年呢？
嗯，
那苏小燕我呢好像两年不到的时间，但是我非常喜欢呢上网看很多有关于职场上的技巧也好，跟同事相处方法的那些网站。我推荐给大家一个是来自台湾的，名字叫做快乐工作人杂志，里面有很多的文章，他也访问过很多的名人，很多的商人，让他们给一些职场新鲜人提点意见，怎么样能够在工作上面做得好一点，能够跟上司能够跟同事相处。那他其中一个标题的非常吸引到我，他说讲话如何更有说服力，就代表如何更有能力。他发现呢很多人呢会碰壁。碰壁是什么呢？天成老师，能不能请你帮我一个忙？人家听到他这句话呢通常都会拒绝，或者他跟上司提点意见，上司通常都会拒绝。
No,
不行不行，你这个方案不行不行，这样的话就会让人感到很沮丧。那怎么办呢？他这里提到很多时候呢，你讲话怎么样才算是有说服力，大家都注重在内容方面。他说并非如此，反而是你说话的方式才是关键点。你怎么看这个提点意见？
的确，就是当你讲话的时候呢能够影响别人，那关键是怎么样去讲。
嗯，
那当你讲的这是让人家去接受，更是影响别人的时候，我觉得这个话呢是有能力的。
是，
就像我想到这个当年那个丘吉尔。
丘吉尔
就是在二战的时期，
他说什么？
其实很简单，那个时候呢因为打仗嘛，就是英国法国啊，他们要对付美国嘛，那么很多这个当时的官员他们无计可施，没有办法。但是这个后来就找到那个丘吉尔，让他来做那个首相。当那个丘吉尔上来以后呢，其实他很简单，就是让人看到我们现在的状况，我们大家齐心努力，然后去面对敌人。其实他讲的很简单，但是呢他影响人，
有一股很强大的力量。
对，
这句话，
所以当你能够讲到对方的那个心里去的时候，对方接受更是认同你，一起来做的时候，那个才有力的，
士气增加了。
嗯，
的确的，有些时候尝试运用一些技巧，策略性的运用沉默也好，比方说刚刚天成老师举的例子，作为一个领导者，你怎么样跟你的下属去谈呢？哎，他说的很好，非常的具体。他说千万不要用脖子，不要用喉咙去发声，要用你全部的身体去发声。当你讲话的时候，你感觉到你说话的力量是从脚而上到头呢，就代表 你讲话，人家听起来就会有点诚意，不会让人感觉很虚假或者很凶、很威吓的感觉。
嗯，所以就是先从脚开始，
嗯，
一直讲到头。
先从脚，对对对，全部的身体。
对，那意思呢，就是说，其实我们是如果全心投入，
嗯，
能够真正的讲到对方的心里的时候呢，你才能够真正的去影响到别人的。
哎，还有另外一个情况，很多人呢。很介意着自己有口音，或者说乡音，也不敢讲太多。哎，他说没有，原来有口音，那当然不要太严重，严重到别人听不到你说什么那就不行。反而有些口音呢，会让人感觉与众不同，会让人有深刻的印象，所以不需要过于纠正自己的口音。这个我倒是没有想过。
哎，其实呢，你知道我以前上学的时候呢，有一个老师讲的话呢。我到现在记住，通常你都不记得老师在讲。
他是哪个国家的人，让你那么
记住？其实就是中国人。
嗯，
那小时候在中国上课嘛。
嗯，
那么这个老师是上地理课。
嗯，
地理课他就是日本是个多山的国家。
日本是什么？
多山的国家。
什么叫多山？
有活火山，有死火山。
能不能用？
日本是多山的国家，有活火山，有死火山。
哦，
这个印象到现在我还记得的。
你看
他这个口音是有一点带着地方的口音，
对对对，
我不是说这个不好，而是说他的口音呢，到现在影响到一个人，到现在我都记得。
哇，隔了那么多年你还记得，就说明大家千万不要过于介意自己的口音，也不需要刻意的去纠正。你看，实际的例子来了，有很深刻的印象，会带给人与众不同的感觉。
嗯，对，所以呢，我是说呢，我们在我们的人生当中，我们领受什么，或者是我们对别人去影响什么，
嗯，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嗯，对。还有最后一个秘诀是什么呢？千万说话的时候不要从头说到尾，一定要留空间给聆听者，让他可以随时插进来去发言，不要一味的说，让人会觉得很厌烦的。
嗯，给一点空间啊。
嗯，
那接下来呢，我们给大家一个空间，让你思想一下。我们在《圣人小传》当中呢，我们看看斋凯里亚先知他宣告什么样的一个信息。
圣人有二十多，
各有得失和功过，
以他们的成功做榜样，
引他们的失败为鉴戒，
为您送上圣人小传。
马云之前和你说过，宰凯利亚是主的先知和主的发言人，所以他能够从主那里知道尔撒的降临会带给世人平安。这种的平安不是一般的平安，乃是属天的永远的平安。人借着尔撒能够跟主和好，因为尔撒他为罪人献祭，把自己作为祭牲献上。尔撒的宝血涂抹了人的罪，所以世人可以在主面前被算为无罪，而且因着相信了尔撒而得以成为主的儿女。这就是尔撒救赎世人的恩典。宰凯利亚明白了这一个重要的真理，又怎能不向犹太人宣告这一大喜讯呢？宰凯利亚非常熟悉犹太人的历史，他知道犹太人是主所拣选的民族，主在很久之前已经跟他们的祖先伊布拉辛立约，要赐福伊布拉辛和他的子孙，给他们土地。不过犹太人要得到这一种从主而来的福气，必须遵照主的吩咐和命令来生活。但是犹太人失败了，他们并没有专心跟随主，他们一面跟随主，一面又拜偶像，像其他的国家一样。主给他们悔改的机会，他们真的愿意回转归向主，所以主又再次接纳他们。不过后来他们又重蹈覆辙，再犯罪远离主，主的宽容终于离他们而去了。就因着这个缘故，犹太人受到从主而来的惩罚，主借着一些强大的国家击打他们，犹太人因此面对亡国的痛苦，他们被掳到巴比伦，成为了俘虏。 就在犹太人感到后悔的时候，主的慈爱再一次临到他们。主借着不同的先知向诸胡德人宣告拯救的信息。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先知和发言人，而灾凯利亚呢，是众多先知的一个。他把主向他显示异象的意义，劝导和安慰诸胡德人。灾凯利亚提醒犹太人不要惧怕强大国家的势力，他们只要是主的惩罚的工具。在主惩罚之后，犹太人真诚的悔改，主必定会赦免他们，把他们从受欺压的境况当中释放出来，为他们预备出路，使他们重回自己的土地。灾凯利亚从主那里得到了尔撒降临的大喜信息，正好成了犹太人的安慰，因为灾凯利亚既有祭司的身份，也是尊贵的君王。犹太人虽然会受到主的惩罚，但却可以靠着尔撒的拯救能够与主和好，这对犹太人来说是何等大的安慰。各位的朋友啊，犹太人虽然犯罪得罪主，但主却以慈爱来拯救他们，使他们仍然能够得到救恩之乐。你愿意接受主赐给你永远的生命吗？无论你过去是怎样的生活，今天只要你愿意向主承认自己的罪，求他赦免，并且只要你愿意敞开自己的心门，请主进来，那么主也愿意住在你的内心，成为你生命的主，指引你前面的道路。
主，你是赐生命的主，张开双手，赐万物气息。主，你是生命的泉源，流过干之地，带出医治能力，赐生命给万物，全地欢呼。主，唯有你是我生命的主，主，唯有你是我喜乐泉源。活水医治我，主，唯有你是我生命的主，主，唯有你是我喜乐泉源。I will live, I will live, I will live in you， 生命的活水充满我。
这首歌的名字《赐生命的主》，我们的主呢，愿意赐给我们生命啊，更是愿意把一切的恩典都带给我们。
刚刚的部分我们讲到说话如何更有说服力，如何更有能力。不过在这个世界宇宙里，只有一位主，他说话不单有能力，还带着权柄的。我们能够在天津尹之乐看到主尔撒来世上的时代呢，他第一次到加百农传道，给会堂的会众一些教导，一些教训。听完的人呢，他们讲了一句话，他教训他们好像有权柄的人，不像文士，就代表主尔撒当时讲的话是带有权柄，跟他们以前听的都不太一样。
我觉得这个权柄呢，其实他的跟其他人讲的都是一样的。这个法利赛人，这些文士他们讲的都是同样的，就讲天经嘛。
是，
但是呢，我觉得尔撒他讲的这个能力从哪里来的呢？因为他是用属天的那个话去跟我们来讲。
没错，
好像很简单，但实际上是属天的话，也就是说他讲的话呢，是那个国度的另外一个国度，就是主那个国度 所要向我们显现的。所以当很多人听的时候呢，觉得哇，很不同哦。
嗯，
而且呢，主所讲的，而且能做到。
对，
这个是文士做不到的，就是文士他可能讲了很多很多的道理，
可是都做不到。
对，但是主尔撒可以做到的，所以呢，他真是一个赐生命的主，也是有能力有恩典的主。
我们看天经，我们作为信徒必须要明白的一件事情，到底能力来自哪里呢？天经告诉我们，能力就是来自上主。特别我们留意到福音卷，可以看到有一次。也不止一次呢，我相信尔撒他天还没有亮的时候，他就起身，起身到哪里呢？起身到旷野去祷告，因为旷野呢是寻求上主心意，是依靠主的地方，是求能力的地方。尔撒他很谦卑的求上帝给他能力，让他有权柄有能力把主要告诉世人的话讲出来，那是带有能力带有权柄的。这种权柄不是拿来炫耀，不是拿来威吓人，而是让人知道你要归回主的主权，要顺服上主的旨意，而且要遵行上主的道。
嗯，那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信仰人生金钥匙。在这个今天的主题当中呢，也是讲到这个话语的权柄和能力的，我们一起来听。
微笑是沟通的钥匙，
快乐是健康的钥匙，
知识是梦想的钥匙，
勇气是成功的钥匙，
智慧是人生的钥匙，
信仰是生命的钥匙。
欢迎收听《信仰人生金钥匙》。
话语带着权柄的力量。我深深相信，话语是带着权柄的力量的。有一个妇人常觉得自己的丈夫、孩子表现达不到她的期望，所以常以完了完了的口头禅去形容怨叹她的丈夫与孩子的表现。几十年下来，她的丈夫依旧是个无心上进的男子，数十年如一日，毫无长进。而无论她怎么骂，她的孩子也一直是个浑浑噩噩没有人生目标的青年。她心里其实是希望自己的丈夫孩子能更好，但一切却应验了她所常碎碎念的完了，念出了一对与她的期望背道而驰的父子。也曾经有个少年，过去许多长辈都不看好他未来的表现，所不同的是他的父母一直鼓励他，支持他。后来他的表现远远超过其他的同辈，甚至超过许多的前辈。以上两个都是真实活生生的例子，我相信这类例子相当的常见。所以我常形容话语是带有权柄的力量的。话语与表现这两者之间也许不是必然的因果定律，但绝对有着关键性的影响。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有所谓的自谚预言与毕马龙效应，意思就是人若越是用负面的言语态度去形容自己或某人的未来，那么自己或那个人将来就越有可能会朝着那些言语所讲的负面方向去发展，反之亦然，这是已被应验证实的理论。而若从信仰的角度来看，天经上也曾描绘信徒的言语可以带着力量。我实在告诉你们，无论何人对这座山说，你挪开此地，投在海里，他若心里不疑惑，只信他所说的必成，就必给他成了。足见信心的话语是有极大的影响力。相反的，当一个人成天讲完了时，所代表的将是这状况连上主也改变不了的无奈。也许一开始只是无心的口头禅，或只是情绪上的发泄，但久而久之，我们嘴巴里所讲的就会影响我们心里所想的， 而当我们对上主的信心越弱越消极时，就越难经历恩典与丰富。今天的口头禅会影响明天的思想价值观，今天讲一些造就人的好话，明天可能会改变一个人的一生。话语可以是带着权柄的，是带着力量的，是有宣告作用的。不要让一些负面的说话习惯妨碍了自己与你所爱的家人。善用你口中的话语，你将经历到意想不到的惊喜与感动。
今天是我的生日，你要送我什么礼物啊？
我要送你一把钥匙。
钥匙？什么钥匙？哎，是不是房子的钥匙？
不是。
是不是汽车的钥匙？
不是。
那是什么呢？
送给你信仰人生金钥匙。
名人的悄悄话，说话浮躁的如刀刺人，智慧人的舌头却为医人的良药。所罗门王，取自讨拉特。
怎么样才算是积极正面的话呢？你认为
积极正面的话呢？我觉得其实你能够在人生的当中给一个正确的鼓励，从帮助人生命能够成长这方面去考虑。我们今天看到很多的做父母的时候呢，对这个小孩的批评呢，啊，你这个人如果你不好好读书就怎么怎么样，你将来是一个蠢材怎么怎么样，那这个
很伤人心，
对，很伤人心的。其实如果你正面的讲，你是可以做好的，你将来可以成为什么什么什么的，那你就是能够鼓励人，那小孩子自然有这个动力，有信心去学习。否则的话，你发现呢，这个小孩子他没有动力，我是蠢材，我是就是不行，他刻在那脑子里，所以长大以后他做事也是这样的。
是的，一定要注意言语，给大家一些建议吧。乐观积极正面的话语不难学的，尽量要避免一些负面的字眼。假设你说，我今天碰到很大很大的困难，如果你把困难改成挑战，我今天碰到很大很大的挑战，听起来会不会正面一点？又假设我很担心这件事情，我真的很担心很担心，但如果你转过来说我很在乎这件事情，听起来又是另外一种感觉了。
对，如果你把困难把担心放在很重要的时候，你反复的讲呢，你就认为这是困难，这是不可以的，这是问题，那你总是在你的头脑当中，你就是认为是不可能的。
是。
可是你反过来讲，我在意，那在意表示什么？我是想去把它做好的。
没错，把它完成，完美的做好。另外我听过一句话，是来自俄国小说家契科夫，他曾经说过一句话，当你发现手指扎了一根针，你会怎样？我问你，你会怎样？
把针拔出来吗？
你这么勇敢的，你不会哭，你不会埋怨吗？
你肯定不会了。
大男人哭什么呢？
对呀。
他说你一定要大喊一声，哦，幸亏不是扎在眼睛里头。
哎呀，
他反过来想，幸亏扎针，任何一个人都会，我怎么那么倒霉，或者像天成老师那么勇敢直接把它拔出来。也许很多人特别是女生可能会哭，可能说我生气我埋怨，但他反过来说，你要庆幸幸亏不是扎在眼睛里，或者扎在其他更严重的地方。
对，我想到有一个名人，我忘了是谁呀，他就讲他曾经遇到这个小偷把他的钱包偷走了，那他呢是怎么反应呢？
报警。
我们很多人说，哎呀真倒霉，我的钱包被人偷了，对不对？
对。
但是他说我感恩，好在我的命还在，
也是
钱，
也是
这个钱包没了，但是我的命还在。他说我感恩这个偷钱的不是我。
是，
所以他讲了
很重要。
对，他讲了很多很多的感恩，所以他没有负面，没有埋怨，而是说在这个当中他觉得哪个方面对我来讲可以去学习的。这个就是不同的。
改变心态，改变你说话的方式，改变你的字眼， 不光是你自己在吐槽，不光你自己在埋怨，你想想看，旁边听你吐槽的那个人也是挺惨的。明明人家心情很好，被你一说，心情就沉重了，是吧？
嗯。
你不光是影响你自己，你同时也会影响到你身边的朋友、你的家人，甚至你的同事。
对，你发现呢，其实你在同一个地方啊，你发现面对同一个事，那有不同的反应。有的人觉得很正面，有的人觉得负面。
嗯、
可是你当听到那些负面的那些话的时候，对你人生呢也是一个很不好的一个消极的影响，让你说觉得好像没有希望了，好像不可能了。但是如果你反过来用正面的来去想的时候呢，你发现那个结果就是不一样的。
更重要的是，天经告诉我们，即便有多大的困难，即便有多大的危机在前面，也不需要害怕，因为你有最大的后盾在后面支持你，你有避难所，让你碰到困难的时候他会保护你。那这个避难所，这个后盾是谁呢？当然就是我们最崇敬的、最值得我们学习的上主。
嗯，因为他讲的话呢有权柄、有能力，更是为我们做了好的榜样啊。最后呢，我们用斋布尔箴言作为一个彼此的勉励，在箴言书1:2-5。
要使人明白智慧和教诲，了解充满哲理的言语，使人领受明智的教诲，就是公义、公正和正直，使愚昧人变得精明，使年轻人获得知识和明辨的能力，使智慧人听了可以增长学问，使聪明人听了可以获得智谋。
你看到这个地方有很多很多正面的一些这个字啊，比如说智慧啊、教诲啊，这些字啊都对我们来讲是很好的一个提醒，我们怎么样用我们的智慧、用我们的教诲去影响我们周围的人。然后呢，我们有好的品格，比如公正啊、公义啊、正直啊，那这些呢也是对我们来讲也是我们要行出来的，特别是对我们的年轻人、对我们的后代，我们用什么去影响到他们呢？这个才是最重要的。所以最关键，我们做一个智慧人，作为一个聪明人，作为一个有学问的人，能够帮助别人能够改变的。
感谢你今天收听我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恩典与真理，专门为回民老朋友而设的节目。欢迎你明天同样时间收听恩典与真理。我是苏小燕，
我是杨天成，让我们在恩典与真理的当中一起来认识这位智能的主。道斯蒂，我们下回再见。
下回再见。
Kafarat untuk manusia.